上回书说到大将蔡瑁跟蔡夫人商量好了，要借着襄阳大会杀刘备。刘备呢，接着请柬之后，就跟手下文武商议，带着大将赵云300兵，够奔襄阳赴会。子龙将军跟着去，关云长、张飞还有孙乾、简用糜竺、糜芳就放心了，因为赵云这人让人放心，他胆大心细。襄阳开会，这襄阳城可就热闹了。因为荆襄有个惯例，只要年景一好，收成一多，荆州牧刘表就在襄阳召开盛会，把荆襄所有地方官员全都请来，安抚安抚，大家见见面，这也是刘表应该所做的。所以这次又要开襄阳大会了，那襄阳城可就热闹了。还没到正日子呢，荆襄九郡42州县的官员全到了。荆襄九郡就是南阳、南郡、江夏、零陵、贵阳、武陵、长沙、襄阳跟张陵。这42州县呢，是襄阳、南阳、江夏这3个郡下属的42州县。这么多官员都来了，带着随从人员就更多了。襄阳城里头逛大街的、买东西的、看古迹的、走亲访友的，这做买卖的借这个机会就想方设法赚钱，大街小巷人山人海，晚上是灯火通明，所有的馆驿全都住满了人。开会的前一天，赵云带着300兵保着刘备就来到了襄阳，离城还有好几里地呢，大将蔡瑁亲自迎接，到了刘备面前甩掉离鞍下马，上前十里。蔡瑁拜见皇叔，您远路而来，一路辛苦，迎接来迟，在您面前领罪。刘备心说，嘴好甜呐，嘴甜辛苦，你要害我。但是刘备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他高兴你看不出来，他生气脸上也不带出来，所以刘备这种人并不好惹。刘备下了马了，满面堆欢，蔡将军不要客气，是我刘备来迟了。哎呀，刘皇叔，您来的正是时候。刘备心说，是时候，看起来你是想杀我呀，可惜好人有好报，要不是一先生给我送信儿，我跑了，我就会死在你蔡瑁之手啊。看你今天这神态，你也没安好心呐，我得处处留神。蔡将军，我确实来迟了一步，咱们够奔襄阳吧。好，刘皇叔请。两个人各自拢丝将任等班鞍上马，带着赵云300兵，蔡瑁的兵跟着，一直就来到了襄阳城的城门口。刘备抬头一看，刘表的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公子刘琦，二儿子公子刘琮，还有荆襄九郡42州县所有的官员都在这儿排队迎接。刘备赶紧下马上前十里，哎呀，众位让你们在此久候了。公子刘琦、刘琮过来给叔父施礼。叔父，我父亲说请叔父替他老人家主持这次盛会，安抚各郡各州县的官员，叔父您得受累了。哎呀，二位贤侄，我刘备有什么本事能够主持襄阳盛会啊？不过既然兄长有命，我也不敢不从，你们可千万不要离开我一步，给我壮壮胆呐。二公子刘琮别看小，也非常会说话，叔父您放心吧，有您的威望在此，比我父亲主持襄阳大会还要强呢。侄儿，你可真会说话。这样呢，蔡瑁跟公子刘琦、刘琮就把刘备送到了馆驿。蔡瑁一看，刘备这人好办，可是刘备往这一站，赵云在旁边就陪着， 刘备往这一坐，赵云就站在刘备身后，身旁带着宝剑，是暗箭而立。赵云往这一站，蔡瑁确实有点害怕呀。别瞧赵云儒儒雅雅，可是赵云往这一站，那真是头上有千层的煞气，面前有百步的威风，这蔡瑁他就有点发怵。蔡瑁心里琢磨呀，襄阳城里襄阳城外我已然布置好了，蔡瑁确实把襄阳城布置的水泄不通。蔡瑁有三个弟弟，一个是蔡中，一个是蔡和，一个是蔡勋，他把他三个弟弟安排在东门、南门、北门。蔡和带着亲信兵将在东门镇守，蔡中呢镇守南门，蔡勋镇守北门，都是自己的亲兄弟，谁能放跑了刘备啊？只有襄阳的西门没派大将跟重兵，因为襄阳西门外有一条潭溪，这条潭溪水又深水又宽水流又急，直通襄阳。刘备就是从襄阳西门跑出来，有潭溪阻路，他跑不了，他还得回来。所以蔡瑁就认为安排的万无一失，只要刘备你进了襄阳城，你就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，插翅难逃。没想到刘备把赵云带来了，蔡瑁明白这是刘备已然有了准备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宴会还没开始，赵云就抱着刘备来到会场。江湘九郡42州县的人还有两位公子亮队迎接，因为刘备是主持大会的。赵云就把这300兵安排外边，同时派了4名心腹的军校，2名军校在外边带着300兵，2名小校跟自己进会场来回传递消息。赵云的马呢也在外边拴好了，刘备骑的是千里马的卢，被人接过去就拴到会场的后花园了。公子刘琦、刘琮陪着刘备步入大厅，居中而坐，是正位呀。左边是大公子刘琦，右边是二公子刘琮。赵云立刻站到刘备身后，手按宝剑。荆襄九郡42州县的官员就按照顺序全都坐好了，马上上菜呀、啊！所有的桌上都摆的是丰丰盛盛的酒宴，那甭说了，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菜好看，味儿又香啊！蔡瑁一看大家入座了，就离开宴会，把刘表手下的文武双全的谋士蒯越叫过来了。蒯先生，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，蔡将军有话就讲在当面。蒯先生，你看见没有？刘备今天替主公主持襄阳盛会，这刘备是何路人也？世之枭雄啊！要把他留在荆州，必定是荆州的祸害。什么？蒯越有点不明白。蔡将军，既然刘皇叔是荆州的祸害，为什么让他替主公来主持这襄阳盛会呢？蒯先生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借襄阳盛会，咱们得把刘备杀了。哎呦，那可不成。将军，要当着荆襄九郡42州县的文武官员把刘皇叔杀了，传到天下人耳朵里，可有失人心呢。蒯先生，我没有主公的话，我敢跟你说，我敢布置吗？我有主公的密令在此，借这机会让我设计把刘备杀了。哦，既然有主公之令，那咱们就照计而行。蔡将军，你看见没有？刘备并不可怕，刘备后边可站着一个，那赵云可了不得。宴会一开始，您马上找两位将军，让大将文聘王威， 在厅外另设一席，请赵子龙出来饮酒，赵云一出来，您就好下手杀刘备了。好，不过快先生，你得在旁边瞧着，见机行事，助我一臂之力。这个自然，蔡将军你就放心吧。这就叫不怕千军和万马，就怕二人巧商量啊。蒯越呢，他有任务，他跟傅逊、王粲还有一级这些文职官员要在会场上照顾照顾荆襄九郡42州县的官员，得照顾刘备还有两位公子来回的敬酒。蒯越过去了，大将蔡瑁立刻叫了一个心腹的中军官，你呀，马上去把赵云这300兵给我支回馆舍，这是事先都布置好了的。这名中军官就来到外边，赵云这300兵在这等着呢，两名小校在这看着呢。这中军官就跟赵云这两名小校说，你们是跟着赵子龙将军来保刘皇叔的吗？啊，不错，正是。刘皇叔有话让你们300个人回到馆舍，因为这没地方，馆舍已然给你们预备好了，10人一桌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你们再来接子龙将军，再接刘皇叔回归馆舍。这两名小校想进去请示赵云，但是没法进去，人有人看着有规矩，既然刘皇叔有令呢，两名小校就带着300兵回到馆舍去吃酒，就这样把赵云这300兵给打发走了。蔡瑁回到了酒席宴间，让文聘王威马上把赵云请出来。两个人走到了赵云赵子龙面前，抱拳拱手，赵将军，在厅外还有咱们武将的席位，赵将军赏个脸，咱们出去痛饮几杯呀。赵云心说，我干嘛来的？我的职责就是保着刘皇叔平安到襄阳，平安回新野。不，对不起，二位将军，我赵云不会喝酒。哎，身为武将，哪有不会饮酒的道理？将军，千万不要推辞，请吧。赵云不动弹，多谢二位将军美意，咱们改日再饮。哎呀，子龙将军，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呀？赵云把头一甩，连话都不说了。旁边谋士蒯越一看，心说文聘王威，就凭你们能把赵云请动了吗？这件事得我蒯越亲自出面。蒯越就来到刘备的面前。刘皇叔，哎呀，蒯先生好啊。刘皇叔，您看见没有，文聘将军、王威将军在外边摆设了席位，要请子龙将军去喝几杯。您看，子龙将军在这陪着您，您是不是发句话呀？刘备往四外看了看，心说我防备大将蔡瑁要害我。到了襄阳之后，没看出什么动静来。再说旁边大公子刘琦、二公子刘聪陪着，这会功夫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好吧，子龙将军，既然二位将军请你，你就去吧，喝上几杯。嘿呦，赵云心说，主公主公，我干什么来了？我是喝酒来了吗？我是保您来的，您怎么让我走啊？可是刘备已然说出这句话来了，赵云就不能不听了，只好领命跟着文聘王威到了厅外，在席面旁边入座了。可他两只眼睛一直注视着大厅，注视四周的动静。蔡瑁一看放心了，把赵云领走了，300兵也回归馆舍了，我就好下手了。时间到了，宴会开始了，刘备就代表荆州牧刘表举起酒杯，说了几句勉励安抚地方官员的话，然后就向大家劝酒。在这个盛会之上，最着急的就是一个人，一级。一级看着刘备，心说刘皇叔这个丰收美酒，您还真喝，喝的还挺踏实，有人要害您，您怎么不知道啊？一级非常着急， 他借机会看着蔡瑁他们几个人不注意，就敬酒敬到了刘备的面前。刘皇说：“请饮此杯。”当然刘备出于礼节，他得站起来。一级呢给刘备倒酒，刘备站起来得用手扶着酒杯。可是刘备站起来用手扶着酒杯，这酒应该倒在酒杯之内，可是没进酒杯之内，这酒没留下来。刘备不由得抬头一看一级，一级马上冲刘备递着个眼色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请更衣。”刘备多聪明啊，立刻把酒杯一推啊，二位贤侄，我去方便方便，方便方便上厕所呀。刘琮、刘琦也不能不让刘备主持襄阳盛会，连厕所都不让去呀。刘备就离开了盛会。刘备到了后花园，一级赶紧借机会就追出来了。刘皇说：“您还喝酒，您赶紧跑吧，蔡瑁要杀您。”“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杀我？”“哎呀，您还问为什么？告诉您，现在襄阳城布置着铁桶相似，四面都是重兵啊。那我怎么跑啊？”“我告诉您，东门、北门、南门全有重兵，唯独西门外没有兵，您赶紧骑着您的马跑，我给您开后花园的门。”刘备找着自己这匹低龙马，赶紧拉着马奔这后花园门，一急把门开了，立刻就走了，不能让蔡瑁知道啊。刘备拉着马轻轻地出了后花园的门，立刻任等班安上马，绕过鼓楼一催坐轿，刘备骑着马就奔西门下来了。西门这儿虽然没有重兵把守，但是也有两门门吏，还有几十个兵在这看着。听见马跑的声音，这些人顺马的声音这么一看，刘备骑着马由打城中出来了。今天在襄阳城要杀刘备，蔡瑁手下的兵谁不知道啊？这两个门吏过去就拦：“哎，刘皇叔，你干嘛去？”刘备心说：“我干嘛去？我活命。”刘备这匹马跑得这快呀，哇，连人带马带着风声就冲出了西门。这俩门吏还伸出胳膊拦呢，那能拦得住吗？门军一看刘皇叔跑了，赶紧撒腿往城里跑，禀报大将军蔡瑁。怎么单说刘备跑了一段路，听见前面有水流的声音，哗，哎呦，刘备可愣了，前边汪泱泱一条大河是潭溪拦路，低鲁马一声嘶鸣就站住了。刘备心说：“这可怎么办呢？常言说远怕水近怕鬼呀，这潭溪的水是又深又急。”刘备心说：“不行，我过不去呀。”刘备往回拨马想回去，等马头带过来举步再一看，呀，把刘备吓坏了。西门尘土飞扬，战马嘶鸣。刘备心说：“这一定是蔡瑁带兵追出来了，得了，我还得回去吧。”刘备往回一拨马，我只有冒险过潭溪了。刘备一提了马的缰绳，催这匹马下河，他想趟水过去。没想到走到河的中心，这匹低鲁马两只前蹄就陷到溪中，他走不动，拔不出来了。把刘备的靴子、中衣、身上的长袍全都浸湿了。哎呀，刘备是又急又气，听后边马跑的声音，就知道蔡瑁的追兵越来越近了。刘备到这时候一看这匹马，刘备突然间想起一级说的话：低鲁是匹凶马，谁骑他谁倒霉，他是方主人的马呀。哎呀，难道说今天这匹低鲁马要把我刘备放死吗？马跑的声音越来越快，追兵的声音刘备听着是真而切真，刘备是真急了。他把马鞭子拿在手中， 狄鲁啊狄鲁，今日方我，难道说今天你真把我方死吗？他急呀、啊、他也生气呀、啊、两条腿一夹马，把手抬起来，这马鞭子狠狠的就在这马的屁股上抽了一鞭子，啪。刘备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这么大的劲儿，这鞭子可把狄鲁马给打急了。这马心说，爷们儿，我招你惹你了？你怎么打得这么狠呢？我不就是前蹄陷进去了吗？你瞧我的呗。狄鲁马是火冒三丈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往起一使劲，腾的一下就把两只前蹄由打泥中给蹦出来了，然后往上一跃，一跃就是三丈，一跃就飞到了西岸。刘备在狄鲁马上如同在云雾之中。等狄鲁马四蹄落地了，刘备才稍微清醒过来，他不由得掉过头去往檀溪的东岸一看，蔡瑁的人马已然追到了。这个蔡瑁呢，他眼瞧着刘备连人带马已然陷进檀溪里了，乐得蔡瑁差点没从马上掉下来。他刚要传令乱箭齐发把刘备射死在檀溪之内，突然间看见刘备连人带马一下子飞上西岸。哎呀，蔡瑁心说，难道是神助刘备吗？他两只眼睛都看直了。等刘备一回头，蔡瑁才明白过来，哎，刘小姐，我家主公请你赴宴，你为什么逃袭？刘备听了，两只眼睛看着蔡瑁，心说你还问我为什么逃袭呢？哎，刘小姐，所有的官员跟二位公子都等着您，您赶紧回去。刘备定了定心，蔡瑁啊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害我刘备？蔡瑁知道刘备是决然不回来了，想用箭射刘备，他脸上笑着，嘴里说着，双手呢就偷偷的去拿这弓箭。刘皇叔，你太疑心了，我没有害你之心，你可不要听别人胡言乱语啊。哼哼，刘备冷笑了一声，蔡瑁啊，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嘴甜心苦，你既然说没有害我之心，你为什么要抽弓拔箭？哎呦，蔡瑁气坏了，好啊，我这回非得追上你，杀你不可，来给我追拿刘备。这些兵将往前跑，跑到檀溪边上了，回头都看大将蔡瑁，心说咱们跟刘备一样，咱们全跳过去，跳得过去。蔡瑁也愣了，对呀，刘备跳得过去，我跳得过去吗？就在这时候，有人禀报大将蔡瑁，蔡将军你回头看，赵子龙将军带着兵追出来了。赵云带着300兵由打襄阳城里就出来了。赵云怎么来了？赵云虽然跟文聘王威喝酒，但是心里想着刘备，刚喝了两杯就站起来了，往厅中一看，刘备是踪影皆无，把赵云急坏了。赵云马上走到盛会大厅的外边，一看300兵也没了，小校哪去了？这厅里厅外传递消息，两名小校就过来了，子龙将军，蔡将军调兵已然走了，刘皇叔不见了。哎呀，赵云急了，马上回到馆舍，把300兵齐队，然后上马持枪前去追赶刘皇叔。下回再说。